首先咧，有冇人識陳百強？
係邊個先？我真係好擔心冇人識嘅喎。啊，都有人識係嘛？啊，好感謝主，都有兩個識啊。咁啊，其實呢首歌咧，肯定你出世以前嘅啦嚇，一生何求啊？咁啊，有冇人聽過㗎？啊，唔緊要，我而家唱俾你聽。冷暖哪可休？回头多少个秋，曾骗了却偏失去，未盼却在手。我得到没有，没法解释得失错漏。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不知哪里追究。一生何求？常判决放弃与拥有，耗尽我这一生，捉不到已抛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哇，感谢主。嗱，呢首歌呢就是我好像你这样的年纪的时候唱的，所以呢心里面呢特别有这个的感受。咁啊，今日呢同大家去分享的题目就是你一生追求的是什么。咁我就想下啦，人生呢其实呢嚟到即是中年㗎啦。咁啊，回顾下自己成长的道路啦，其实呢都有好多试炼同埋挣扎嘅。我记得细细个嘅时候，因为体型肥胖，心中好自卑，成日见到嗰啲人好运动型咁样，成日喺个球场度走嚟走去，但係自己觉得体型肥胖，所以啊走两走就已经喘晒气，太辛苦啦。既然咁辛苦呢，咁我都唔去跑啦。咁同埋呢出入课室嘅时候呢，嗰啲人唔知点解咁鍾意打啲肥仔，所以佢出入嘅时候呢成日都打我两锤嘅。咁但係当时就真係惨啦，你又唔可以觉得好辛苦，你唯有呢对人欢笑就背人愁啦，正所谓。咁呢俾人打嗰时仲笑得好开心㗎，咁啊其实呢心里面呢都係好难过嘅。咁啊记得呢自己喺即係小学六年级嘅时候啦，咁就有主日学嘅老师呢就鼓励，即係上开主日学呢就鼓励我呢就係同其他同学一齊受浸加入教会。咁呢当时呢其实都係好兴奋嘅。我记得我浸礼嘅时候呢飲咗好多啖水喎，同埋呢喺嗰个水池嗰度呢撥下撥下，我驚自己呢浸亲添啊。咁希望子信就唔会咁醒，即係应该好醒目嘅。点解呢？因为而家浸礼呢我哋就叫你呢屈膝嘅啫，咁你就成个人咁浸嘅。但係唔知細个嗰时呢係咪太紧张，咁相对嚟讲嗰个池又好深，咁所以呢就喺度挣扎飲咗几啖水啦。咁所以呢个浸礼呢係令我非常嘅即係难忘嘅一个浸礼。咁啊亦都可以话啦，其实即係读书啦，咁其实都唔系唔努力嘅，咁但係呢成绩呢就真系鸡肋咁嘅成绩。鸡肋嘅意思呢就系食之无味，但系弃之可惜。咁啊所以呢就要重读啦咁样。咁啊所以呢喺即係读书嘅时候呢都遭遇好多嘅挫折嘅。咁啊去到中午读完会考啊，当时嘅会考即係而家 DSE 啦，就係少读一年㗎嘛嗰陣时。咁呢就係发觉自己嗰个信仰呢真係要再次提升先得。因为呢我就心里面有一个问题，就係话究竟我所信嘅耶稣只是我父母所信的耶稣，因为是我自己所信的耶稣。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我家族里面其实我阿爷和我阿爸都是传道人来的，我阿爸都是牧师来的。那所以当时我就想啊，会不会因为我自小就成长在一个基督化家庭，那我很自然很自然就信埋啦这样。咁但係呢经历人生嘅挫折之后呢就諗呢个问题啦。究竟我係咪真真正正嘅去跟随耶稣相信耶稣嘅呢？咁 我记得咧，考完会考嗰个嘅暑假咧，我就立定心志，好努力咁样将成本圣经睇完一次。唔系就咁睇，仲加上咧睇埋啲注释嘅。因为咧，我就攞住一本启道本圣经。咁大家有冇听过启道本圣经啊？就系咧里边有好多注释嘅，同埋咧有好多历史嘅介绍啊，咁样有啲圣经嘅神学嘅简单嘅介绍都有嘅。咁嗰个暑假咧，就系我生命里边咧第一次认认真真由头睇到尾睇晒成本圣经。就喺嗰个时刻，我就得出一个答案，就系神爱我，就系拣选咗我成为佢嘅儿女。我跟随佢唔系因为我父母，唔系因为我家族，我跟随佢系因为神爱我，拣选咗我，使我可以一生跟随佢作佢嘅门徒。嗱，你唔好忘记，其实我嗰阵时已经浸咗礼噶啦噃，即系嗰阵时差唔多18岁嗰阵时，17、18岁嘅时候。已经浸咗礼，但系咧，原来浸礼嗰刻咧，我净系好单纯咁样知道啊，原来我离开呢个世界之后咧，我有把握可以上天堂。但系对于我当时嗰个生活嘅环境咧，其实我仍然有觉得有啲脱节，即系话我仍然嚟到呢个世间上，或者喺呢个人生嘅里边，究竟我一生是要追求啲乜嘢呢？当时我就唔係好清楚囉。即係我知道自己离开世界之后我可以上天堂。但係我唔知道我嘅人生嘅努力係为咗乜嘢呢？我一生嘅追求嘅係为咗啲乜嘢呢？就喺神嘅话语里面，我清晰知道自己人生嘅目标，自己人生应该努力嘅方向。咁所以我就立志一样嘢，就係、是、立志为神而活啊。即是说我的生命是立志为着神去跟随祂，每天透过祈祷读圣经，透过同其他的基督徒一起的去追求认识神，一起去成长，亦都将我生命我整个人生的未来交托天父带领。就在那一刻开始呢，生命就开始慢慢的被天父去改变了。就想起这一个经历的时候，我就好想透过今日保罗在腓立比书3:7-16的教导，思考一下我们究竟我们人生追求一个什么的目标呢？让我们随着圣经的指引一起去思想，究竟在基督里面我们怎样将旧有的追求转向那个永不衰竭的属天奖赏。让我们一起祈祷。慈爱天父，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是你的恩典，你透过你的话语指引我的人生，让我知道我应该怎样活。我知道我人生的价值和目标完全就是因为神你的指引和带领，不是因为我的父母，不是因为我的家族，而是因为你爱我，是因为你拣选了我成为你的儿女，你更加让我们成为跟随你的门徒，跟随主耶稣，主耶稣带领我们走人生的道路。特别我们在这一刻，可能我们面对前面我们未知的未来，我们更加需要靠着天父你一步一步指引我们跟随你的道路。就愿天父帮助我们在座每一位我们都能够找紧原来主要我们所得的，找实主要我们所得的，愿意今天在这个信息里面你将这个答案来提示我们，让我们知道下一步应该怎样去走。我们这样在你面前祈祷感恩，奉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们。我们追求人生第一个的目标，就是我们的生命是为要赢得基督，下一章我们的生命是为要赢得基督是麻烦。咁呢经文呢是这样说的，只是我先前以为对我是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的缘故而当作是有损的，不单如此，我已把万事当作是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赢得基督。 原来我们生命不是要赢出一个什么比赛，我们的生命是要赢得基督。在保罗的人生里面，他有一个重新的体验。原来呢，圣经里面呢，这个有益和有损呢，下一章是有一个特别的意思的。有益这个字呢，如果你们读会计呢，你就听过了，是 asset， 是资产啊。有益就是资产，有损就是 liabilities， 就是负债。大家有知道我讲什么，资产和负债啊，有没有一个印象啊？啊，即是梗是 Connie 最熟这件事，可以教人添啦，而家是吧。资产就是我们所得的。其实这个观念呢，再下一章看看。好简单的，资产呢就是正数啊，负债呢就是负数。咁当然这个不是很准确啦。咁呢我就想讲，大家有没有听过负资产啊？有没有听过这个字啊？负资产。好啦，简单来讲，你买一层楼100万，咁而家呢层楼升值150万啦，升值到150万啦，咁你多咗50万啦，咁即係你嘅资产係增加咗50万啦，咁呢个咪净资产囉，係咪？好啦，而家呢层楼啊，因为唔知咩缘故啦，跌价啦，而家跌咗50万啦，咁你而家原本你买嗰陣时100万嘛，咁而家50万买到，咁你係咪负资产啊？你就即係少咗嘛，你嘅资产少咗嘛，咁所以负资产。咁点解有咩关系呢？咁因为而家好少人一次过可以一次过买咗层楼㗎嘛，通常呢你都係做银行按揭㗎嘛，咁你做按揭嗰下你係100万去做㗎嘛，但如果层楼而家值返50万嘅时候，但你还钱呢，你都係还100万嗰陣时去还㗎喎，咁所以你呢就还的钱都抵消不到这个物业的损失，那这个就是叫负资产了。好像讲完书了，不知道大家收不收到我的意思呢？保罗觉得，下一章，保罗觉得自己的人生呢，以前他以为是资产的东西，现在就变成负资产，不单止是成为负资产，更加因为认识耶稣基督，以致他看这些成为粪土。粪土即是垃圾堆，即是微不足道，即是不值钱的东西。以前保罗有什么觉得是资产，有什么觉得他是这么有价值的东西呢？原来在腓立比书3:4-6，他就讲到自己的出身。在第4节那里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以为他可以依靠肉体，我更可以。我出生后第8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迫害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保罗即刻晒出他那个家庭的背景啊！第一，他说他是第8日受割礼的。原来所有在旧约的里面那些以色列人呢，都是在第8日受割礼的。而以色列人最看不起外邦人的地方，就是说他们出生的时候是未受割礼的外邦人。这个受割礼就是代表他是神子民的记号，所以他们觉得受割礼就是他们一个很引以为傲的身份。第二，他说他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以色列族就是当时神拣选的民族嘛，而便雅悯人，原来你记得在旧约的时候出现了有10个支派，就是北边的以色列国，2个支派就是南边的犹大国。而10个支派呢，因为他们拜其他的外邦神，所以他们就失落了，剩下2个支派，即是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他们就是继承了整个犹太人的传统。所以他一讲出来的时候，他的出身是很骄傲的。但是跟着他说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即是说他没有混种的，他不是有混血的，他的 种族是很纯正的。然后他说就律法上他是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当时很敬虔的人，亦都是帮助人去解释神的律法的。你记得耶稣时代成日就闹法利赛人，但是其实耶稣不是说法利赛人教的东西不对，耶稣只是说那些法利赛人能说不能行而已。所以法利赛人原本的出现是好的，是帮助百姓认识神的话语。可惜后来这班法利赛人他们只是有敬虔的外貌，但是失去了敬虔的实意。但是保罗说自己是法利赛人，他仍然以他的身份而自傲的。在热心来讲他是迫害教会，就律法来讲他是无可指责。一个人说自己无可指责呢，不是简单的，就是觉得哇我的人真是不错的，我的人真是挺好的，我真是没什么缺点的。哇，如果你真是没什么缺点呢，可能你是很骄傲咯。但是保罗讲这件事呢，他是真的觉得以前的他是觉得自己没什么挑剔的地方的。以前的他，他觉得这些是他的资产，这些是他引以为傲的地方，这些是他身份的认同。我记得跟你讲过啦，我小的时候很自卑的嘛。但是呢当我读完神学院的时候呢，我又很自大的。不知为什么呢，通常呢自卑的人呢才是自大的。不知道 你得不得到这个道理呢？如果一个人真是叻的，他会不会觉得自己很叻的？但是呢如果那个人本身是自卑的时候呢，他就有机会呢被他叻起上来的时候呢，他就很骄傲的了。所以呢骄傲的人是出于他自卑的心态。如果一个人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圣经所讲即是不会看自己过高又不会看自己过低的时候呢，他就不会有这个骄傲啊或者自卑的问题。所以我告诉大家，我小的时候曾经有自卑嘛，所以我读完神学的时候呢，我其实心里面现在看回呢就是有一种骄傲在这里的。那为什么这么讲呢？那我就想起我出来侍奉神，想着去牧养教会的时候呢，我心中有一股傲气啊。哇，我是家族里面第三代的传道人啊，当时我已经读了两个神学的硕士学位了，而且我毕业那间神学院很出名的，曾经是世界上最多人读的神学院啊。咁哇，点解嗰阵时咁骄傲㗎？即係而家睇返都觉得点解呀？其实因为你自卑啦嘛。所以你自卑就引起你而家睇自己觉得自己好叻啦咁样。但係好感谢神囉，神而家俾我睇到当时其实我係有一种骄傲。神就是要用我的经历呢去磨练我，透过呢跟教会的人相处呢来磨练我。我就想起有一次我呢就在跟一班弟兄姊妹呢一起团契的时候呢，其实我都不知道我讲了一句什么的说话，那我就得罪了其中一位姊妹。那呢整班团友呢当时呢开完了，咁我就返咗屋企啦咁樣。佢哋呢原来成班人呢都围住喺嗰个竹圃嗰度呢唔肯走喎。咁跟住有个人就打电话俾我，阿道全道嗰时都未系牧师，阿某某姊妹好嬲啊，头先呢你呢讲咗一句说话呢令到佢好嬲啊。咁我啫，不过呢而家冇嘢啦，我帮你摆平咗啦咁樣。咁我心諗，我諗極都諗唔明究竟我講乜嘢說話令到人哋咁嬲呢。咁呢個呢就係我就發現自己真係原來好多嘢唔識囉，唔識人情世故囉，唔識人嗰個心裏面嘅想法囉。咁呢個呢就係當時我出嚟傳道嘅時候一個嘅挫折啦。咁我記得呢就後來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呢，咁就係守完主餐之後，我主动行到去这个姊妹的面前，就说我曾经这样讲就令到你好难过，求主 让你可以原谅我可以吗咁样。咁呢后来先摆平咗呢单嘢咋咁样。咁但係呢个教训实在好大囉。点解呀？我为咗呢件事呀，心里面好唔开心呀，唔开心都几日呀，一路都埋藏咗。同埋呢你唔敢再同佢讲嘢㗎嘛，因为佢嬲咗你得罪咗你嘅时候你唔敢再同佢讲嘢㗎嘛。咁所以呢呢个呢係我侍奉上呢一个好难忘嘅一个记忆。所以今日保罗以往以为佢引以为傲嘅嘢，佢今日睇嚟佢觉得呢啲嘢都系好似粪土一样系冇意义嘅。佢嘅生命嘅目的就是要赢得基督啊。所以今日保罗提醒我哋，我哋真正嘅价值唔系在乎我哋有咩学位，唔系在乎我哋有几多财富，更加重要嘅系我哋同主耶稣嘅关系，更加重要嘅就系我哋嘅生命有冇同主耶稣结连，跟随佢要我哋做嘅嘢。呢种嘅追求咧，可以话系全人全心嘅委身。是放下那些世俗得失的事情，向着那个比任何世俗财富更宝贵的生命前行。所以今天神要让我们第一个目标就是我们要赢得基督。以往我们觉得很厉害的东西，今天我们都应该放下，我们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生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第二方面，我们人生追求的第二个目标就是我们要经历主复活的大能。下一章是我们要经历主复活的大能。经文在九到十一节，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而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基于信从上帝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知道他复活的大能，并且知道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许我也得以从死人中复活。第一样嘢重要嘅，得以在基督嘅里面，得以在基督嘅里面，而且我哋系唔系因自己因律法而得嘅义。保罗以往的人生就是因为他的行为，就是因为他的出身，觉得自己是配称为义人。但是保罗现在的理解就是不是因为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义不是一个善行，义是从上帝而来的。所以你留意这个信基督的义这个字不是行为来的，信基督的义。如果英文解释翻出嚟嘅时候，就係、是、基督嘅信实。信基督嘅义就係我哋信基督嘅信实，係基督嘅信实去保护保守我哋行喺神嘅义嘅里面。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田传道教过我哋一堂，就係、是、讲到咩叫信基督嘅义，就係、是、基督嘅信实，因信称义，就是因为基督的信实我们称为义。所以我们今天能够在神的里面我们得称为义，就是因为我们经历过祂，经历过祂那个复活的大能。下一章，我们经历过祂一个复活的大能。复活的大能就是复活所带来那种的力量。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就是提到我们讲到复活就是我们信仰的基石。所以我们来紧的复活节就是我们去庆贺神的复活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受难节是最悲惨的，受难节是最耻辱的耶稣。但是复活节他是告诉我们听，耶稣基督不是死了那么简单，而是他死而第三天复活。为什么我们普世的教会都要宣告这个信息，就是因为复活的大能力，因为复活的大能力今天在你和我的身上去经历的。以往我们是垂头丧气的，以往我们是灰心失意的，但是今天我们经历主复活的大能力。下一章，但是经历复活的能力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否定 我们亦都会同基督一起的受苦。我们经历复活的能力之先，我们要经历与祂一同的受苦。下一章，当我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我读到一句的说话好给我深刻的印象。他说，我们在尝到复活的大能之前，我们要先体验十架的沉重。是吧？如果你留意，即是英文来讲呢，就是说我们要经历过那个十架的重量，在我们去尝到复活的能力之前，我们要经历十架的重量。十架？是啊。今天你和我信了主之后，我们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的。什么是我们的十字架？每一个人的十字架都不同。可能你的十字架就是你未信的家人，可能你的十字架就是在你生活的处境的当中所遭遇的难处，可能你的十字架就是你生命里面一些受创的经历，年轻的时候、细个的时候受伤的经历，可能你的十字架就是被你的最亲的人伤害的一个经历，可能你的十字架就是在你的学校、在你的同学之间受到那种的欺凌，可能你的十字架就是被人去话你、笑你、奚落你。这个十字架是因为你有这个信仰的时候，人不能够接受你，人不能够去鼓励你。那我简单讲下我那个十字架。大家都知道我爸是牧师来的嘛，很熟灵的嘛。但我爸呢，对我考试成绩呢很紧要，很紧张的。咁呢我咪话我哋听我考试唔叻嘅咁样。咁呢阿爸就话啦，你读唔成书呀、啊、你去揸起重机啦、啊。喂，其实而家揸起重机都几好喎、啊。我而家諗下，我俾佢，但嗰陣時好受傷嘅，知唔知啊？讀唔讀讀唔到書咧？我俾錢你去學車啦，咁啊，做司機啦。我心諗，而家睇，即係點解你要咁對我啊，阿爸？點解你咁對我？點解你要用激將法？因為咧，嗰啲嘅長輩咧，好多時候激將法嘅，佢話咧要激起你嗰種奮鬥心啊！啊！但系咧，其实我心谂唔使啊，系嘛，唔使咁嘅。其实咧，读书唔叻咧，都已经好大压力噶啦嘛，唔使你激起我奋斗心嘅咁样。咁但系咧，好在今日咧，神医治我啊！我唔会话因为呢样嘢耿耿于怀。不过我就谂起当年咧，真系好难过咯。我觉得咧，呢个信仰嘅生命咧，真系好唔容易过。咁所以，我们经历过我们背负十字架的重担的时候，但是在基督复活的能力之下，这些的受伤、这些的受创都能够被神去医治，以致我今天仍然有信心行前面的路。我看自己不会看得自己叻那头，又不会看自己差那头，我就刚刚看到自己那个位置和自己的身份。我亦都唔需要同人去比较，因为每一个人神俾我哋嘅能力、恩赐、才干都唔同。所以保罗喺度提醒我哋，下一章我哋要效法佢嘅死。效法佢嘅死就係效法耶稣基督为世人所承受嘅嗰种侮辱、嗰种嘅羞辱。我哋今日效法佢，我们就能够在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有那种的盼望。那些能够为基督受苦的人，最终都会好像基督一样，获得从死里复活的盼望。保罗亦都强调，基督徒生活的进步是表达他在信仰旅程中仍然不断向前迈进。他虽然承认自己是不完美，甚至仍然与罪在这里挣扎，但是他却因基督而有了新的生命的目标，并且朝着这个天上的奖赏而努力。所以保罗提到，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应该意识到 自己仍然在度成长紧。这一种自我的认知就是我们信仰成熟的标记。咁啊，其实即系我头先讲啦，做传道人咧好大压力嘅。其实你要面对唔同嘅关系啦，可能咧你要面对咧你自己。记得我初初做传道嘅时候咧，其实我都有一个倾向咧，就系要做出成绩来啊！哇，咩叫成绩啊？就系你手下做嘅嘢有冇咩数字啊？有咩成绩啊？有咩成就啊？有几多人信主啊？在你带领之下有几多人信主啊？在你带领之下教会多了几多人啊？咁样。其实呢我諗返转头呢，呢啲都系一种压力囉。同埋正如我头先所讲，你同弟兄姊妹嘅相处之间难免都有好多误会同埋人际关系嘅张力。好多时候呢我哋面对一啲弟兄姊妹因为种种嘅原因离开咗教会，我曾经都好难过，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我讲了什么说话呢，是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事、以致他离开呢？这个呢曾经呢令到我呢很困扰的。但是呢神安慰我呢，后来我知道呢其实神让每一个人来或者离开都有神自己的心意和计划。我不需要将过分的责任放在自己的身上，但是你能够做的就是为到每一位的弟兄姊妹为他祷告，求主去带领他。所以人生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经历，不要觉得自己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所以保罗就第三个目标提醒他自己，就是要得着从神而来的奖赏。我重复，第一个目标就是我们要赢得基督，第二个目标就是我们要经历主复活的大能，第三个目标就是我们要得着从神而来的奖赏。是的，咁啊呢段经文呢应该是最熟的呢段经文啦，即是好多时候我只有一件事呢，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啊，应该呢大家呢有几多个听过啊，咁少。多数听过啊。咁啊呢句好重要。咁啊首先呢我哋讲一讲啊，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啊。保罗呢度讲咗一次，跟住第十三节再讲，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咩意思啊？保罗佢知道如果讲复活大能嘅时候讲到好似佢好劲，但係其实佢话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牧师话俾你听我过往咁样嘅经历，或者我克服咗啲咩困难，但是我都不觉得自己是得着，我都不觉得自己是完全，我觉得我还是竭力追求要成就，要学习在神里面有更深的经历。我们要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着的，英文有个意思就是我奋力找住那些基督耶稣已经摆在面前要我得着的，我是奋力找住基督耶稣已经为我预备要我所得着的东西。今天主已经为我们的人生预备好那一份我们要得着的东西，但是神要我们人生不断地去找住祂。我们在人生的里面我们要认识神。下一章，所以这段经文就说我只有一件事，就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们认识一下什么叫一件事。下一章，我只有一件事， I am single minded， 只有一个想法，我只专注于一件事。我努力面前就是我要竭力竭尽全力，我要尽力，我要奋力，我要朝向某一个目标，就是认识神，朝向那个摆在我面前的目标，摆在我面前的路程。所以呢我就想起一个例子，在2016年呢里约奥运女子400米的决赛里面，巴哈马的选手米勒呢他是体会到 这个专注的重要性。最后呢，他是很惊险地攞得这个金牌的。下一张，比赛开始之后，他迅速在第七个赛道上领先，始终保持着对手的那个距离。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米勒在最后一个弯道的时候，虽然只是领先了对手20公尺，但是当他但是对手呢这个时候开始加速了，逐渐缩短了与米勒之间的距离。米勒感受到体力的消耗，就在即将冲过终点的一刻，米勒的体力似乎已经去到极限了，他的对手几乎要超越他。在这个时候，米勒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终点上面，其实他就是扑向前面了。其实赛跑是怎样计的呢？原来赛跑不是计只手，不是计只脚过终点的，他是计个身体过终点的。所以呢，他是个身体过了终点先，即是说呢，就算对手只脚过了终点呢都未赢的，是他的身体过了终点先赢。最后他赢多少呢？他是赢 0.07 秒啊， 0.07 秒啊。所以呢，这次呢不单只是个速度的较量，更加是一个意志和专注的考验。米勒的成功证明了在这个竞技运动当中，专注是一个取得胜利的关键。他的奋力一跃成就了金牌，亦都诠释了什么叫专注和毅力。我们想象一下，米勒在那个赛道上全神贯注地向着终点去冲刺，他再不去留意他身后的过往，亦都不被周遭的诱惑所分散，而是将目光紧紧锁定在奖牌之上。这个正是我们基督徒应有的态度，我们要不断努力压线前行，将属天的奖赏放在心中作为终极的目标。我不知道今天你是怎样去看你的人生的呢？你有没有看到神要你那个人生的目标，就是忘记背后，忘记背后不是只是忘记以前的淤野，不是只是忘记以前的失败，你更加要忘记以前的成功，你引以为傲的东西，好像保罗一样，他以前的出身，他以前的背景他都忘记，他唯有就是努力面前，努力面前就是他的人生要去认识神，他的人生就是要荣耀神，就是要得着神要他所得着的东西。所以这个努力就是代表了我们今天怎样去生活，我们怎样去专注，我们怎样去摆上。神不是看我们的成败得失，我们成功失败不是最重要，神看我们有没有尽力而为，有没有尽力找住前面我们要走的方向。所以今天我很鼓励大家，你坚持坚持对神话语的重视，因为神的话语会指引你人生的道路。你坚持坚持在教会里面同一班组员能够有那种深入的认识，彼此的代祷和守望，这样东西是你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因为人生的赛道，人生的灵情的道路，不是一个人做的，不是一个人跑的，我们是要一班人跑。有个人讲得很好，他说一个人跑可能会跑得快，但是要一班人跑才跑得远。所以今天我们要看到神要我们所作的。经文里面第十五节翻转头那张经文。是啦。咁呢十五节佢话所以我们中间凡是成熟的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上帝也会把这些事指示你们。咩叫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呢？原来意思就係话 ,if you think otherwise,God will reveal to you the error of your ways. 即是说全别样的心的意思，就是神会指示你这种错误的看法。即是说如果你不是这样做人，你不是这样专注去跟随神的时候， 你就存别样的心，这个就会引导你走向一个错误的方向。代表什么？代表就是如果你不是这样看的时候，你就会有一个认定，信仰的路是不需要经过背十架，信仰的路是不需要与基督同受苦的，信仰的路是一条捷径，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们就不明白背十架跟随主的意义，我们亦都不明白今日我们要竭尽全力跟随主。所以这个别样的心就引导了我们在错误的方向上面。保罗的生命不再依赖世俗的价值，而是建立在基督的永恒价值之上，这个使他能够面对挑战的时候仍能保持喜乐。保罗以运动员作比喻，强调基督徒应该有不断追求进步的心态，并且专注于神所设立的目标。保罗的神圣不满足驱使他不断向前，并且他强调专注于一件事，这个就是基督徒成长的关键。其中我们是要遵守神的规则和规律，是获得奖赏的必要条件。赛跑有规矩，如果赛跑不跟规矩，就会被取消资格。所以我们在追求信仰的过程里面，我们必须保持对神的忠诚和对灵性成长的渴望。再一次讲，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就是从天上神呼召我们去得的奖赏。我们落两张。今天这个的信息究竟有什么提醒呢？第一，我们回顾自己过去的经历，究竟我们认识了主之后，我们看事物有没有什么的改变呢？以往我所引以为傲的事，今日你会不会有一个新的眼光去看呢？以往我是要追求人家对我的认同，今日我有没有追求讨神的喜悦呢？第二，你现在追求的是什么呢？究竟现在你的追求能不能够令你更亲近主呢？今日我所追求的就是要得着从神而来的奖赏。下一章，在这个短短的人生里面，世俗的追求虽然多，诱惑虽然广，但我们所追求的绝非是短暂的名利或者是荣耀，而是那个从神而来永不朽坏的属天奖赏。保罗以自己的一生作为见证，提醒我们要彻底舍弃那些曾以为有益但是如今却显得微不足道的事情，转而追求那个真正的宝藏，就是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的祷告。慈爱主，我们感谢你，保罗的生命映照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以往有些很重视的事，但是随着我们的年纪，随着我们的经验，更加随着我们对主耶稣的认识，我们会看到我们过往很多的失败软弱。但是今日保罗提醒我们，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们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我们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完全，我更加要知道我人生不能够在信仰的路上来停步。我们求主去帮助我们，一生最重要的目标就是我们要认识主耶稣，跟随祂，认识祂复活的大能，与祂一同经历受苦。我们背起自己的十架跟随主的时候，我们就经历你复活的大能力。主啊，愿意我们如果要赢的话，我们就要赢得基督。提醒我们，特别我们在座的每一位都是年轻的弟兄姊妹，你的人生，你的奋斗是刚刚的开始，你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跑。但是如果你一早就持定那个目标去跑的时候，你就跑少很多的冤枉路，你就能够在这个人生的路途上面 踏进神给我们的恩典，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见证主复活的大能力。感谢主，我们以下有一段安静的时间，你自己向神祷告，你将你的生命再一次的交托给主，求主带领你前面的路途。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将生命献呈给你，愿你带领我们人生的目标和方向，我们一生所追求的就是要认识你，认识你更多。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样跟我们周围的人相处，我们怎样知道跟我们的家人相处，我们怎样知道能够跟我们周遭的人相处。求主去帮助我们，不要过一个后悔令自己后悔的人生，过一个愿意一生跟随你追随你的人生。求主帮助带领我们，我们生命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你的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面要得的赏，要我们所得的赏赐。天父，我们感谢你，愿你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祈祷感恩奉基督得圣名之祈求，阿们。让我们一起起立，想同大家唱呢首回应诗《认识你》。
我以前生命所寻求事情，在世界追逐名利富贵，前看为有益，现看为有损，一切事情都不能相比。认识你耶稣，认识你是最重要的事，你未时是公义，是喜乐，是我一切，主我心爱你，愿我心所愿追求认识你，愿在你里面更归属你，人信心称义，被我做的事，一切人知道不能相比。认识你耶稣，认识你是最重要的事，你未时是公义，是喜乐，是我一切，主我心爱你。让我晓得你复活大能力，并晓得和你一同受苦，让我跟着你靠发你的死，我也得以做死里复活。认识你耶稣，认识你是最重要的事，你未时是公义，是喜乐，是我一切，主我心爱你。认识你耶稣，认识你是最重要
我们感谢你，诗歌提醒我们，我们最重要就是要认识你，因为你是美善，你是那位美好的主，就让我们今天的生命全归属你。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各位请坐，默祷之后崇拜结束。